好，我们先祷告。天父，就求你与我们同在，然后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也求你赐下安慰。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今天第三次讲加拉太书第三章，然后在讲的开始，讲到开始之前，我想问大家，你觉得你幸福吗？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可以举手。有人觉得自己幸福，有人觉得自己不幸福吗？你觉得自己不幸福？有人觉得自己不幸福，还有人没举手。然后，我觉得幸福是一个大家普遍对人生的追求哈。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这个，我们中国人过年的时候很喜欢给门上贴这个福，然后我们这个福就是福气。其实福气跟幸福很接近，幸福是一个比较偏现代的词，然后福或者福气是比较传统的。然后大家看到这个福字怎么写，然后右边是一个衣服的衣，然后左边是衣服的衣，然后右边是一口天，所以就让我们想到圣经上说什么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是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衣有食，然后我说谁是富人，圣经里面经常在教会大家好像经常会讨论富足和贫穷的问题，但是我有一个观点，就是凡是在北京生活的人都是富人，就是我们可以放眼全球看那个在全球的人口分布当中富足和贫穷的情况，我认为只要你住在北京，基本上你都可以算作在全球的人口当中是富人。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住在北京的人多少人觉得自己幸福呢？所以那个稍等，我拿个东西。所以说不幸福可能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个问题哈。然后人活着都想要去寻求这个幸福，然后你就说一个我身边的事情，就是在父母的和孩子的关系上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中国式家庭的现象。中国式家庭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就是父母会不断的对孩子提出要求，然后孩子会觉得我怎么着也做不到你的要求，然后这个就会导致父母和孩子关系的紧张。但是你如果跟这个父母聊的话，这父母也是好心，你就会发现父母其实为什么要要求孩子在学术上在各种方面有这么多要求，他是为了让孩子过得好，是吧？你跟父母聊的话，父母说哎，我求个啥，我不就是希望他可以将来过得幸福吗？然后有的父母，其实很多父母都会这样说，不要像我这样，是吧？不要像我这样，我过得没有那么幸福，我希望他以后比我过得幸福。然后我们就会想这个问题，为什么父母在对待孩子的关系上有这么多焦虑呢？其实如果我们足够真实的话，就是父母之所以对孩子有很多要求，其实来自于父母自己本身的焦虑。父母自己认为自己对自己的生活有一种不满足，父母潜意识里有一个意识，就是我只有达到了什么状态，我才能过幸福的生活。大家有在听我说吗？就是父母心里面有一个状态，就是我现在还没达到那个状态，我只有达到了那个状态，我才能过幸福的生活。所以我现在没达到这个状态，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可以达到那个状态，对吧？然后，在这个，美国有一个女明星叫麦当娜，她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人，是唱歌的哈。然后据说她是这样说的，她说，我一生有很多的成就。但是每当我达到一个成就之后，我迅速的就会觉得不幸福，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更高的成就，我还需要一个更高的成就我才能过得幸福。所以我一辈子都在不断的追求幸福当中，但是我永远都没有达到过。我可能有某一个瞬间达到了一个成就，但是只是一个瞬间，立马我就有更高的成就要去追求。所以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们生活中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叫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我昨天查了之后才发现这是孙中山说的哈。孙中山说革命尚未成功，那个同志尚需努力。所以革命一天不成功，我就一天没办法幸福。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多数人都没有生活在幸福之中。然后当我再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基督徒不幸福，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你知道吗？就基督徒不幸福是一个不符合逻辑的事情。然后，说到了这个美国女星麦当娜，我相信美国，就是很多人在座的各位都有类似的感受，就是我人生总是觉得，我只有到了那儿，我才能过上幸福、平静、安稳的生活。我现在还需要努力，我现在还没到那儿，是吧？所以就想到一个人，大家有谁能想到这个是谁？
资本家。
是应该是希腊的一个神话叫西西弗斯，对，现在有好多书店要用这个名字，我其实不知道，特别想不通他们为什么用这个名字，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好惨，为什么给自己起这样的名字？这个人被诸神主这个他是西西弗也是一个神，然后他被诸神咒诅，他的咒诅受了咒诅之后，他的工作就是要推一个大石头上山，然后那个山顶特别尖，所以当他推到那个山顶的时候，那石头就滚下来，他要再推那个石头上山，这不就像我们的人生吗？这不就像我们最幸福的追求吗？就是我们总是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说我们只有到了那儿我们才能幸福，然后当我到那儿的时候，那个石头瞬间就滚下山，我还得重新再来，是吧？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这样的。为什么父母对孩子的关系上有这么大的张力？因为父母生活在一个焦虑之中，父母觉得自己还没到那儿，所以父母希望孩子到那儿。但是你一辈子在做什么？你一辈子无非在推一个石头上山掉下来，上山掉下来，然后你希望你的孩子再推石头上山掉下来吗？这就是你对孩子美好幸福的设想。就像我们听到一个故事，说一个放羊娃，说你干嘛？你长大了干嘛？我放羊，然后放羊干嘛？娶媳妇生孩子，然后生孩子干嘛？再放羊。所以这就是我们最幸福的追求嘛，对吧？然后。所以我们就说，在圣经当中，其实我非常觉得，当我继续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非常想不通，因为圣经当中这个福字出现了很多。如果你看旧约的话，经常会说，上帝祝福谁谁谁，他就怎么怎么样；上帝祝福谁谁谁，他就怎么样。比如说，上帝祝福亚伯拉罕，然后他就什么什么，有很多牛羊，然后他就 有什么什么什么。旧约当中有很多祝福是跟上帝有关的，比如说诗篇第一篇就描述了一个被上帝祝福的人，他像一棵树被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是吧？然后比如说新约当中，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讲了八福，说在八福就描绘了一个受上帝祝福的人，他可能呈现的不同的这个状态。所以圣经当中有这么多的福，有这么多的幸福，但是基督徒却活得不幸福，这个是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角度哈。然后我们看什么是保罗的悔改。我们知道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的，保罗他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就是他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被上帝光照，然后他就翻转了他对于，可以说翻转了他对于幸福的理解，翻转了他和上帝关系的这个理解。然后这个是加拉太书的1章13节到17节，就是我们之前已经讲过的部分。保罗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就提到自己在大马士革去往大马士革路上的经历。保罗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当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保罗在为他辩护，因为攻击保罗的人说，保罗无非是一个他听到的信息，他所传讲的信息是一个二手或者三手的信息，他没有见过耶稣，他更没有得到在耶路撒冷那12个使徒的认可，所以保罗在为自己的所传讲的信息辩护，所以他说我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就是没有与12使徒商量，也没有去耶路撒冷寻求他们的认可。但是这里面有一句话，就叫既然上帝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上帝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跟他对比的是前面的是，我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什么是犹太人祖宗的遗传？犹太人的传统是什么？在宗教上他们的传统是什么？
信仰。
是律法，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学过马太福音，我们知道保罗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法利赛教门当中最严格的那个教门，叫什么？他的老师叫什么？还挺出名的一个法利赛的律法师，叫什么？加什么？
加马列。
加马列，他在加马列的门下，所以他说的祖宗的遗传就是法利赛人的传统。法利赛人的传统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我们要靠着自己的行为去在上帝面前换得什么。就是我们中国人对幸福的理解，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对这个对幸福理解。现在不能幸福，因为我现在还没达到，是吧？那法利赛人靠着什么达到呢？靠着他的进食，靠着他的祷告，靠着他遵行上帝律法，说我今天做了，我今天比明天比昨天更往前进一步，我后天比今天更往前进一步，我靠着我自己达到了这个地方，我靠着我自己达到这个地方，然后我可以在上帝面前有一个关系。然后保罗在这里说，上帝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耶稣的死而复活，我们已经达到了，不是因为，不是要靠我们自己的修炼，将我们的灵命修炼到什么程度？周二还是周三，我们在小组里头讨论灵命这个词，我就说，我认为圣经里面，首先圣经里面没有这个词，没有灵命这个词，其次在教会当中你经常会听到，灵命这个词。然后第三点就是，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词，它不是一个对人有益处的词。为什么呢？就是当你想到基督徒想到灵命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灵命的根基是谁？灵命的发起者是谁？灵命好的来源是谁？是我。所以当我想到灵命的时候，我要么觉得自己灵命好，对吧？要我觉得自己灵命好的话，其实我就跟耶稣没有关系了。我这个灵命好的人，我还需要耶稣吗？我不需要耶稣，我的灵命已经足够好。要么我就想到我自己灵命不好，是吧？我灵命不好，但是灵命这个词不能把你引到耶稣那里去，灵命这个词把你引到你自己的行为上。我灵命不好，所以我需要做的更多，做的更多。所以你没有犹太人祖宗的遗传，你有一个在教会的祖宗的遗传，是吧？你就靠自己不断的做来换取在上帝面前的一个地位。所以到底什么是保罗的悔改？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在保罗的一生当中，加拉太书是保罗悔改之后所写给加拉太人的书信，那是保罗自己的悔改到底是什么？什么是保罗的悔改？保罗为什么在写给加拉太人的书信当中这么言辞激烈的反对这个加拉太人所听的就是犹太主义的这个教导？为什么？对，其实他的悔改就是他信耶稣，这就是他对得救这个问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解。保罗过去对于得救的问题的理解，就是靠着自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修炼自己的灵命到一个地步，然后可以达到一个灵命很丰盛的人，是吧？那灵命很丰盛的人的根源在哪里呢？在自己的修炼。保罗完全放弃了这种想法。当上帝用光照他的时候，上帝提醒他说你在逼迫谁的时候，然后他包括他在阿拉伯沙漠，保罗受了光照之后，可能在阿拉伯沙漠有几年的时间，一边回想他的经历，一边默想他从年轻的时候学到的旧约的所有的律法，把这旧约所有的律法、旧约所有的圣经重新整理一遍，再以一个恩典的视角去看这些圣经。所以他的悔改就是放弃靠自己去获取幸福，接受上帝已经给他的幸福，就是耶稣的死而复活。就刚才我们所唱的那个十字架的诗歌说，我已经与耶稣同埋葬，已经与耶稣同活。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成了我的死，耶稣在十字架上复活成了我的复活。因为耶稣的死而复活，因为我的死而复活，我已经有这个幸福，我不需要再靠自己做到什么去维持这个幸福的状态。所以这是保罗的悔改。那幸福到底在哪里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福是一个有一有十是福的，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这个甲骨文，中国的甲骨文，福这个字的左半边是一个是，这个是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就是祭坛的意思，所以它古字不是一字旁，它是士字旁，它就是异化，不是一字旁，是
一个点。
哦，那就是啊、哦，对，那我就可能没注意。对，这个狮子旁，这狮子旁就指的是给上帝献祭，然后这个底下的这个田，其实是两个手，
是两个手捧着一杯酒，这个是应该是这个在这个上面的这个结构和下面的这个结构在一起是应该是有，现在是那个有字，有就是献给上帝的酒。所以福在中国人理解什么是福，福就是福的核心是什么，福的内容可能有很多，福有多子多孙，然后有金钱上的祝福，然后福可能是有各种各样的方面，但是我们说这个字是一个很大的字，但是它的核心是什么，它的核心是这个人和上帝的关系。就中国人的理解，这个福字的核心是他和上帝的关系，他靠什么跟上帝有这个关系，他靠献祭跟上帝有一个良好的关系。那么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都已经有一个完美的祭，就是耶稣他的死而复活，所以我们都应该是一个幸福的状态，对吧？我们都应该是一个幸福的状态。然后在我们小组学习的时候，我们在加拉太书的开始，我们在读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在大众圣经读本当中，这个作者就有一段话，就提到说，我们当今的时代对于错误的教导是非常的轻描淡写的对待了。下面这个红字，保罗绝不会像今天的时代那样轻描淡写的对待错误的教导，是吧？所以，我们是否像这个作者加太书大众圣经读本的这个作者说，我们对待错误的教导轻描淡写了？我想是的。我们需要小心在教会当中听到魔鬼的信息，这个是保罗在加太书当中写的，也是我们今天真实发生的。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都是牧师，都是讲圣经，听一听总有益处吧。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分辨的话，当然有益处的信息，但是你可能听进去的是谎言，是魔鬼的信息，对吧？这个加拉太书保罗就在处理这个事情，因为在加拉太的教会当中有魔鬼的信息，就是那些传歌里的人所传讲的信息，在今天同样有魔鬼的信息在教会的讲坛中被传讲。所以我就列了两个经文，一个是都是约翰一书的经文，就是约翰他写的，就是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所以这个说的非常清楚，如果这个我们传讲一个信息，是要人自己通过自己的修炼来达到自己的救赎，人通过自己的修炼来达到幸福的状态，人通过自己的修炼来达到跟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的话，那你就传讲的不是认罪和赦罪的信息，对吧？你传讲的是一个靠着自己的修炼去达到一个什么地步的信息，那你这个信息其实跟耶稣没有半毛钱关系。所以你这个信息就是约翰所说的，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传讲一个信息，如果不是定人的罪赦人的罪的信息，那不是耶稣的信息，也不是圣经的真理，对吧？然后但是这个第一句话中间这个是特别让我们得安慰的，就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对吧？为什么呢？为什么神能赦免我们的罪？因为耶稣已经解决了我们罪的这个问题，对吧？下面一句话，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的。所以圣经当中有一个话题，这个话题不是特别常见，但是在新约当中，你如果读的话，总是能遇到，就是敌基督的这个概念。所以在这里，约翰提到这个概念，说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其实就是敌基督的。如果我们传讲一个信息是要让人靠着自己修炼自己的灵命来获得那个将来的幸福的话，或者来获得那个我们永远不确定的那个幸福的话，那我们传讲的就是敌基督的信息。我不是说这个牧师或者这个讲道的人是敌基督，他可能自己也不是非常清楚这个概念，但是他所传讲的信息不是把人引向基督的，其实就是敌基督的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圣经一直在提醒我们敌基督的这个概念，自古以来，自 自有教会以来，自那个使徒约翰那个时代以来，敌基督就一直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你在哪儿能找到敌基督呢？就是在教会上。敌基督攻击的最猛烈的，攻的最猛烈的在哪里呢？就是在教会的讲坛之上。他讲一个不是从圣经上而来的这个概念。魔鬼有两个，魔鬼是这个一个非常古老的耶稣的敌人，他有两大法宝，他有两大工作的法宝。第一种法宝就是他败坏你的信息，当我们不仔细去分辨的时候，他就把耶稣的信息从我们讲坛信息拿走，变换成一个保罗的所谓的祖宗的遗传，你靠着自己做，你靠着你变成一个西西弗，不断的推石头推石头，不管这个推石头是你的工作也好，或者是我们只是把这个推石头这个事情，就是世人理解的推石头就是我挣钱，我工作，我在个人的成就，对吧？对于基督徒来说，推石头就是读经祷告参加聚会，然后做的其实没有本质的差别，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想要达到一个幸福的状态。这是魔鬼败坏教会的第一种方式，就是败坏所讲的信息，败坏我们心中的道。第二种魔鬼败坏这个教会的方式，就是败坏这个人的道德。当我们知道，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知道这个牧师，这个站在讲台上的牧师做了什么不道德的不好的事情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听了，坐在台下听他讲道了，对吧？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包括非常有名的传道人，他被曝光一些他非常不道德的事情的时候，大家没有办法继续听他讲道。同时这两种方式对于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需要小心的，因为上帝希望我们传福音给我们周围的朋友家人，是吧？魔鬼这败坏牧师的两种方式也是败坏每个基督徒的方式。当为什么大家觉得传福音这么难？第一个难的地方，为什么传福音难？是因为你不确定你传讲的信息是不是跟圣经传讲的信息是一样的，你不知道该怎么讲这个道，是吧？你说这个上帝的道，我如果把它讲坏了怎么办？我给朋友讲的，如果跟圣经上的不一样怎么办？它败坏你的信息。第二个就是你的朋友家人，为什么给朋友家人传福音那么难？因为你的朋友家人知道你的弱点，知道你的罪，然后，所以这个是很难的。我们耶稣说基督徒在世上要做光做盐，我们说很多时候没有做光做盐，就是这两个，一个是我们没有讲出上帝需要我们讲的话，第二个就是我们没有做到上帝期待我们做到的事情，就是这两个我们魔鬼工作的最主要的这两个方式。我喜欢这个电影的这个截图，为什么老放在这儿？就是这个我们又有一句话叫做帝国主义亡我之心都不死，是吧？然后就是我们说圣经上讲的一个道理，就是说耶稣的死而复活已经把我们已经完全的恢复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应该活得幸福，因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上帝借着我们周围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来祝福我们，我们怎么能活得不幸福呢？但是魔鬼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结果魔鬼说我不会让你好日子过的，我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影响你，我影响你听得到，或者是我影响你的这个行为，影响你的行为，影响你周围人的行为，是吧？所以
魔鬼也在你身边。
对，魔鬼就在我们身边。对，然后我们就读一下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圣经，没有的话我来读一遍。然后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啊，我在这里面列出的都是一些就是我觉得需要解释的词汇，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可以一边读然后会解释这些词汇。加拉太书三章一节，无知的加拉太人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那什么叫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你们眼前？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你们眼前，其实说白了就是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大家还记得这个图吗？这个图，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把这个幸福赐给我们，已经活生生的在我们眼前发生了。对于加拉太人来说，这事儿什么时候发生的？就把保罗去加拉太地区传道的时候，保罗将这个道讲得非常的清楚，就好比耶稣活生生的在这些加拉太人的眼前钉了十字架，修复了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将幸福带到他们的生命中一样。保罗说耶稣基督已经活生生的在你们眼前，你们看到耶稣基督给你们幸福的这个信息看得是如此的清楚。
然后这个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你们受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受圣灵这个词我们之前讲过哈，我个人认为什么叫受圣灵，受圣灵就是被上帝接纳成为上帝的儿女。今天我们不会说这个词，我们不会说这个以圣灵来说关系，但是什么是受圣灵，受圣灵强调的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可以想，就是一些比较原始的宗教，比如说萨满教，这萨满教的祭司他能跟他萨满教所拜的神有一些灵上的沟通，为什么？因为他有特殊的关系。保罗说我们受圣灵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被上帝接纳成为他的儿女。我们被上帝接纳成为他的儿女是靠我们遵行律法的要求，遵行保罗所说的祖宗的遗传呢，还是靠听了这个好消息我们就相信了？答案是第二，就是迦太人他们被上帝接纳是因为他们完全接受了这个白白的福音，白白的恩典。第三节，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什么叫靠圣灵入门？圣灵是什么呢？圣灵是一个无限的，不会被物质所拘束住的一个东西。圣灵是什么呢？圣灵是上帝的恩典，不依赖于我们做的怎么样。我们靠着恩典入门，难道靠着我们的肉身，靠着我们的有限，靠着我们所在有限的在上帝面前的积累达到完全吗？第三节请大家看，靠肉身成全，这个成全这个词和哪个词是一个呢？大家能想到耶稣的生命当中吗？耶稣说了一个成了，对，同一个字，就是耶稣说成了是什么意思？成了就是达到终点，达到终点。耶稣说他的死亡和复活已经为赦免这个世界上的人所有的罪达到了终点，他已经成就了这个事儿。但是保罗在这儿说，你们靠着圣灵入门，难道你们忘了耶稣已经成了这个事儿吗？你们要靠着自己去成到这个事儿吗？去成到这个幸福的状态当中吗？所以保罗说的第三节说的靠圣灵入门，靠肉身成全是什么呢？我翻译一下，用我自己常说的话，就是恩典引进门，修行在个人。这个就是教会当中常常传讲的，我可以说是错误的，不是来自圣灵的信息。就是当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大家都给你讲恩典，然后当你信主之后，大家就开始给你讲修行了，对吧？就是你有没有做到这个要求，有没有做到那个要求，你要做呀，你要做啊。所以我们难道是靠着恩典入门，然后再靠着自己成全吗？显然不是这样。第四节，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突然的吗？果真是突然的吗？这受苦是和本翻译的问题，应该翻译成经历。你们经历如此之多，难道都白白经历了吗？什么样的经历呢？迦太人有什么样的经历呢？就是上帝赐给他们的福音，上帝赐给他们的神迹。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也经常听到这个词叫经历神，是吧？当你在教会当中听到经历神的时候，你什么感受？就我要去经历神，是吧？当你在教会当中听到你要经历神的时候，经历神又把那个你关注的重点从上帝的身上拿到了你的身上。但是你看见保罗是怎么写经历神的？第五节，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所以保罗在第五节写什么是经历神，经历神的发起者是谁，经历神的源头是谁。经历神的源头是神啊，不是我们啊。经历神的源头是上帝赐给我们圣灵，我们被上帝接纳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在教会当中听到赦免罪恶的福音的信息，我们领受了上帝赐给我们的洗礼，然后上帝又在我们中间施行神迹奇事。在保罗在加拉太书传讲的时候，保罗有什么样的神迹奇事？其实这是一个问题，我没准备特别充分，有熟悉使徒行传的弟兄姐妹可以补充。保罗应该有一些被打，然后有一些神迹，但是没有被打死什么之类的，这样的神迹。
眼睛瞎了就好了。
对，所以对于加拉太人来说，他们看到上帝怎么在他们中间施行神迹，所以经历神的主体是上帝，上帝将福音、将圣灵赐给他们。第六节，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一段出现在旧约的创世纪，就是亚伯拉罕一直没孩子嘛，但是上帝有好几次给他这样的祝福，说万国要因你而得福，然后你要很多很多的子孙，是吧？所以保罗说，为什么上帝给亚伯拉罕说万国要因你得福，就说万国要有和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所以我们称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和亚伯拉罕有一样的信心，我们和亚伯拉罕一同被上帝称为义人。第九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我们和亚伯拉罕得的这个幸福是一样的，我们都跟亚伯拉罕一样，因为信心完全的修复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保罗在这里说的不是不要求行，不是说我们可以任意放纵。保罗在这里说的非常清楚，是以信心为本，我们得救的根本，我们得救的根基是什么？是耶稣的死而复活，是耶稣赐给我们心，赐给我们信心。跟他做对比的是第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都是被咒诅的。什么是行律法为本呢？就是前面我们说的保罗的祖宗的遗传，他靠着自以为做到了上帝的律法，在上帝面前换取积分的这种做法。保罗用了一个非常严厉的词，就是是祝福的反面，就是咒诅。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知识去行的，就是被咒诅。这是一个什么逻辑呢？就是说，律法是一个完整的，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如果你做到了律法一切的要求，你是被上帝祝福的，没问题。但是如果有一条你没有做到，你就是被咒诅。就像一个鸡蛋一样，那个鸡蛋如果裂了一个缝，它就是裂了缝，对吧？它就是要放几天，它就是要坏掉的这样的一个。所以保罗说，你没有照着律法书上一切知识去行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借着律法，谁是被咒诅的？我们所有人都是被咒诅的。但是有些人自以为做到了上帝律法的要求，所以这些人不以福音为本，以律法为本。十一节，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我们上次讲的一个概念，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个有没有印象，就是说对于加拉太人来说，他们听到了一个信息，就是要遵行犹太教的传统。他们这个怎么说呢，我想想啊，突然忘了上次怎么讲的这个逻辑，就是说我不看这个图，就是说有两个达到幸福的通路，一个就是我们做到上帝一切律法的要求，这个本身就是如果我们做到上帝一切的律法要求，我们是被上帝祝福的状态。但是因为亚当和夏娃的这个罪，所有我们人出生都有这个罪行，没有一个人能事实上做到这条通路，所以所有的人在这条通路上都是死胡同，走不通的。但是只不过有一些人自以为自己做到了上帝律法的要求，所以上帝给了另一条拯救的通路，就是耶稣他赦免我们的罪，然后上帝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可以相信这样的赦免。他就把耶稣的死而复活当作算作我们的死而复活。这一段经文就是在讲这个道理。十二节，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这条通路。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行律法上的所有的事。十三节，耶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生命。就是耶稣他替我们成了咒诅，所以我们的罪已经被耶稣他处理过了，被耶稣赦免过了。然后第三章的15到20节，我们一起来看看。
弟兄们，我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增加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这里保罗说了一个，做了一个逻辑，什么逻辑呢？就是上帝应许保罗，应许亚伯拉罕，万国要和你一同得福。这个应许是在律法出现之前430年就已经有了这个应许，所以因信得救的道理比上帝赐给摩西的律法要早400多年。然后保罗说，那不可能，因为400多年之后后出来的这个律法就废掉之前的应许，是吧？然后接下来18章，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保罗说，这两个东西不可能同时存在，要么就本乎律法，要么就本乎应许。但是神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是为过犯天上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所以那个迦太人可能就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包括当时犹太人就有这个疑问。那你说这两个不能相互矛盾，先有了应许，先有了因信得救的道理，后有了律法，那上帝后给的这个律法是不是跟这个前面因信称义的道理相矛盾呢？保罗说不是的。保罗说不是的，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律法是预备人接受福音，当我们没有律法的时候，我觉得我挺好的，是吧？但是律法是预备人接受福音。但这里面有一句难懂的话，就是第20节，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第20节，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个其实这句话是在比较什么呢？它还是在比较因信称义的道理和因行为称义的道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这个中保指的是摩西，这个中保指的就是上帝赐下律法，如果你做到了律法要求，我就怎么怎么样。大家看到这个逻辑当中需要有两方的参与，是吧？一方面人需要做到这个东西，另一方面神才能怎么怎么样。但是人如果不能做到这个东西的话，神就不能给你祝福，对吧？在那个犹太人出快要进入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造两个山头，一边念祝福，一边念咒诅。这个祝福和咒诅都不是基于福音的，都是基于你的行为的。你做得好，我就给你这个祝福；你做不好，就给你这个咒诅，是吧？所以中保指代的是以律法为本。中保20节，中保指代的是以律法为本，因为这个中保这个律法需要两方，需要人和上帝，所以这个更靠不住。然后神却是一位，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不需要人做什么，因信称义的道理就需要神做。神道成肉身，赦免了人一切的罪，对吧？所以他这是他第二个逻辑，就是为什么因信称义的道理比因行为称义的道理更靠谱更好。然后第21集，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所以他这是他前面已经说过的一个道理，就是上帝的律法跟他的应许是不是相互矛盾呢？当然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其实律法不是叫人做到了就可以得生命，律法只不过把人都圈在最终预备人接受福音罢了。22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音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相信的人。所以圣经上的律法不是要让我们靠着做到，然后去追求一个好像像西西弗一样不断的推那个石头，不是这样的。说律法的功能不是为了让我们得生，律法的功能是让我们圈在罪里。23节，这里面有一个翻译错，我认为和本翻译错误。和本说，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一些。你可以看到它下面打了很多点，是吧？这和本在翻译的时候，如果下面打点的话，就说明这个词是编辑翻译的编辑他自己加的，原文当中没有。他为了让这句话可以通顺，他加上了这些打点的话。我个人认为这里面应该把这个打点的话换成23节，这里换成信的本体，
或者信的对象，信我们信什么是有一个对象的，是吧？二三节其实保罗说的，但这信的对象还没有来以前，信的对象是谁呢？就是耶稣。我们所信的对象就是耶稣，信的本体就是信的对象还没有来以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这个我们指的是谁？我们指的是犹太人，因为前面说的律法是什么？是摩西律法。所以犹太人在耶稣还没来之前被看守在摩西律法之下，直圈到真道显明出来。24节，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给我们因信称义。什么是训蒙的师傅？之前我们讲过啊，训蒙之师傅就是希腊人家里有一个奴隶，这个奴隶可能也会一些识文断字，他的工作是什么呢？这个成年人的奴隶需要带这个希腊人家里面的这个少年公子到学校里面去，他的工作就是把他带到学校去，陪他上学，他上学的时候有什么需求他去帮忙，有点像我们中国的这个叫什么，陪读或者童子叫什么，书童，对，有点像书童。但是书童是找了一个跟他年龄差不多的小孩一起，但是他这个角色一般是个成年的奴隶啊。所以这个迅猛的师傅就是他的工作，就是把这小孩带到学校去，带到老师那里去。所以保罗说犹太人的律法，摩西律法对于犹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就是要把犹太人带到耶稣那里去。但这因信得救的理其实同样我觉得这里应该翻译成这因信得救的对象，信的对象就是耶稣。既然来了，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这师父是谁？摩西律法。所以怎么看那这段经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如果用我的图画，用我的方式去理解，这个就像什么呢？就上帝给犹太人，在历史当中的犹太人，给他们一个泡泡，把他们放在里面。什么是泡泡？泡泡就是我们说律法有三个功用，三个功能。律法有三个功能，第一个刚才说了，就使我们知罪。我们说这个就像镜子一样，早上起来我看到镜子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脸哪里脏，哪里没弄干净，是吧？律法第一个功能就是让人知罪的功能。然后第二个功能，我们可以说它第二个功能，第二个第三个顺序我记不清了，我们可以说它第二个功能。第二个功能是什么？是保护，就是马路牙子，就是你开车的时候不要开到马路牙子外面去啊。律法的保护的功能就是在这里面，摩西说的给犹太人的，就保罗说的摩西律法，上帝把摩西律法赐给犹太人，是给犹太人一个特殊的保护，把他们的生活放在这个马路牙子中间。那其他民族的人有没有律法的第二功能？也有，
我们的法律也是，
对，我们的法律或者是我们的传统也有这个，只是没有像犹太人那样通过上帝赐给他一个这样的马路牙子。所以每一个民族的人都有这样的律法的第二功能。这第二功能就可以说是什么？律法第二功能可以用一句话总结，就是中国人说什么多行不义必自毙，是吧？像这种你听到这种话的时候总是给你一些警醒，是吧？然后中国人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是吧？这种就是上帝赐给的一个律法的一个保护的功能，只是我们这些律法的功能写在我们的法律里面，写在我们的中国传下来的这些传统的像箴言似的这些提醒里面。但是犹太人的这个保护功能是一个特别的摩西律法。所以保罗说犹太人好比在历史上有这样一个摩西律法，把他们放在一个泡泡里面保护起来，然后把他们带到耶稣那里去。那耶稣既然来了，你还要这个泡泡干嘛呢？这个泡泡就不在这个泡泡之下。所以保罗第三个他的论点就是反对因律法称义啊，就是因为因信称义的本体耶稣已经来了，所以就不要在律法称义，这是第三个他反对的观点。26节，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所以之前那个我们有一些讨论，就是说啊，总是不确定，好像不是确定上帝是不是赦免我们罪，我应该怎么才能确定上帝赦免我们罪？一个就是在读经上，之前跟大家提过一个建议，就是关注哪些经文给你安慰。刚才我读的这两句话就是特别能给我们安慰的话。 你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信吗？我们信。这个信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身份不再是神的敌人，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你们受洗，我们受过洗吗？我们在座的都受过洗。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了。这披戴基督总是让我想到创世纪里面上帝说亚当夏娃，你吃那个智慧树上的果子，你吃的那日必定死。但是在当天上帝没有杀死亚当夏娃，上帝杀死了一个动物，用动物的皮做衣服的男主。所以我们如今都跟亚当和夏娃一样，披戴了上帝所赦免我们罪的这个衣服，就是耶稣，就是我们已经穿上耶稣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上帝看到我们的时候，看到的不是我们的污秽，看到我们的时候，看到了我们穿上了耶稣的圣洁。28节，并不分是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自主的就是自由的，不是奴隶哈，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这就是我们圣经当中所说的合而为一的概念。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加太人是外邦人，他们看犹太人的时候，很容易觉得犹太人比我们更高级，是吧？我们今天基督徒也可能会有这样的概念，觉得犹太基督徒会比外邦基督徒更高级。在教会里面，这是我上神学的时候我的老师说，有一种教会就是专门叫做犹太人的教会，犹太人的基督徒的教会。然后还有一个在英文里面有个特别的名字，我忘了那个名字，就是那个名字你只要看到那个名字你就知道他这个教会专门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他主要都是犹太人在里面聚会。那这种教会有一个特点，就他聚会个10年8年之后，里面就全变成非犹太人。为什么呢？因为所有基督徒都想要去犹太人的教会里面聚会啊，因为所有基督徒都觉得犹太人基督徒比其他基督徒更高人一等，所以我们愿意去这个地方聚会，所以这个教会里面就会涌入大量的非犹太人的教徒，那个非犹太人的信徒。然后他们还聚会的时候喜欢用希伯来语来敬拜啊什么的，就这样的一些特点。29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照着应许承受产业。所以上帝是一个给予者。上帝带亚伯拉罕出他的家的时候，出乌尔的时候，就应许把这片土地给亚伯拉罕，上帝也应许给亚伯拉罕后裔。对我们来说，今天我们的一个焦虑就是说，今天刚才我们一开始的说父母和儿女的关系，我们父母很容易去要求儿女啊，你要做到这个，做到这个，做到这个。当你静下来跟他谈的时候，你说：“哎呀，我对他这些要求，无非是让他活得比我幸福。”但是我们忘了，谁才是这个世界的给予者？谁是这个世界的 giver？ 上帝是这个世界的 giver。但是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自己是通过自己的双手要换得什么东西？不，好像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圣经上说，我们生活中什么东西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可以看说，我们好像自己去工作，我们自己去赚钱，但是我们的健康是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健康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的时间是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的恩赐能力，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什么是钱？就是我们把上帝给我们的健康恩赐能力换成我们所需要的钱。所以上帝是我们生命的给予者，所以我们不需要焦虑，好像要自己扛着这个东西。我们不需要自己扛着这个东西，上帝是我们生命的给予者。 OK，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然后我们跳过一些内容哈，这个是加拉太书的结构，我们下回有时间再讲。然后我们下面是圣餐礼，我们就我先讲一下这个关于圣餐礼。圣餐礼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圣餐礼是什么，圣餐礼有什么样的意义，圣餐礼有什么样的益处。第一点，圣餐礼是什么，在教义上我们叫它施恩具，means of grace， 就是上帝施行恩典的管道。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但是我什么时候能拿到这个赦罪的恩典呢？就像北京有一个大水库在密云，我怎么样才能拿到密云水库的水呢？就是我家里接了个水龙头，我打开就有密云水库的水，是吧？那 那在基督徒生活当中，什么是我打开上帝赦罪恩典的水龙头呢？在教育上有两个，一个是刚才我们提到圣经，圣经当中赦罪的这些上帝的话语；第二个就是圣礼，圣礼就是圣餐。当我们吃到饼和酒耶稣的身体和宝血的时候，上帝就赦免我们的罪。嗯，谁可以帮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马太福音，大家谁能看见帮我们读一下？
这是我为万人所流的立约之血，为了使罪得到赦免。
啊、哦，还有上面的这个，他们吃的时候，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对，所以第一个，什么是圣餐礼？它是上帝。耶稣赦罪的恩典可以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管道。第二个，什么是圣餐礼？它有四样东西，有饼，有酒，有耶稣的身体和宝血。我们相信这是耶稣的身体和宝血，因为耶稣他自己说的，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立约的血，是吧？第三点，我们说圣餐礼有什么功效？我们相信圣餐礼可以使罪得赦。马太福音这里说，这是我为万人所流的立约之血，为了使罪得到赦免。这是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他说了这个。第二点就是谁可以吃圣餐。当然是首先是信徒。信徒呢，我们吃圣餐的时候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那这个态度不是我达到了上帝的要求，而是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来领受上帝赦罪的恩典。在哥林多前书的11章27节，这里是当代译本哈。因此，无论是谁，若不以正确的心态吃主的饼和主的杯，就是得罪主的身体和主的血。所以，什么是正确的心态？我喜欢用路加福音18章的这个例子，说有两个人在圣殿里，一个是法利赛人。这法利赛人说，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我每周禁食3次，我所得的一切都献上10分之1。我没有做恶事，像旁边这个税吏一样得罪你，主啊，因此我感谢你。”旁边是一个税吏，他都不敢做出祷告的动作。犹太人祷告的时候是这样，但是这个税吏，犹太人祷告是一直是这样的，只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成了这个姿势。这个姿势其实就来自于这个故事，我觉得，因为这个税吏他不敢向上帝祷告，他觉得他自己不配，他只低着头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我是个罪人。”然后耶稣说什么？耶稣说第二个人回到家里去，倒比第一个人更算作义人。所以什么是这里面所说的正确的心态？正确的心态就是我是一个十足的罪人，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第二个就是承认身体和宝血，不仅是代表，这个可能是我们所信的内容，并不是所有基督徒都相信这个。很多基督徒说我们吃的是酒和饼，代表耶稣的身体和宝血。我们相信这个不只是代表，它是有四样东西，还是身体和宝血。第三个就是冒犯的后果，就是如果我不是基督徒，我不相信耶稣的身体，或者如果我没有正确的心态，或者如果我不相信这是耶稣的身体和宝血，我觉得这个可能都是一个冒犯。在历史上，这个冒犯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在哥林多前书说保罗讲到圣餐的时候，就是说当时有一些人，许多人身体软弱，疾病缠身，死的也不少。如果我们先自我省察，就不会遭受审判了。主审判我们是对我们的管教，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被定罪。所以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这样的冒犯的时候，上帝的审判就是这些人死了。这些人吃圣餐的时候非常不敬，然后他们就死了，也有软弱的，也有得疾病的。然后我们不会，我们作为恩典团契，我们之前也讨论过，跟王老师我们都讨论过，就是我们不会去检查谁可以领，谁不可以领，大家自己去。我把这些方面都已经讲得足够清楚了，大家自己去体会你可不可以领这个圣餐哈。然后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图片，就是什么是圣餐。就是如果你是图像型学习者，我是一个图像型学习者哈，就是这个图像进入我的眼睛的时候，我就领会它的意思。就什么是圣餐，这个就是圣餐。耶稣的生命之水，耶稣赐下的粮，他赦免我们的罪。好，那我们就开始圣餐礼。可能好，我们开始哈。在圣餐礼中，我们不仅领受了，请大家起立吧，我们一起。
在圣餐礼中，我们不仅领受了饼和酒，同时还领受了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真身体和宝血。在这种联合里，耶稣给我们可以摸到和尝到的赦免，就如同上帝借着圣经赐给我们的赦免一样，我们的罪得赦免了。我们一起领受圣餐，也说明我们在信心里是合一的。因此，无论是谁，若以不正确的心态吃主的饼和主的杯，就是得罪主的身体和主的血。所以，人要先自我省察，才可以吃这饼，喝这杯。因为守圣餐的时候，若有人随便吃喝，忘记了这是主的身体，他就是自招审判。然后请大家各自默祷省察，预备领受圣餐。好，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好的，大家如果觉得自己不适合领圣餐的话，可以先坐下哈，我们下面就领圣餐。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他拿起一个饼来，向上帝祝谢后就掰开。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的，你们要这样做，为的是纪念我。”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这样做，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每当你们吃着饼喝着杯的时候，就是宣告主的死，一直到主再来。” 拿着吃，这是你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为你的罪而舍的。拿着喝，这是你救主耶稣基督的珍宝血，为赦免你的罪而流的。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十字架上的赦罪已经临到你了。在上帝面前，你的罪债已经由耶稣基督父亲，并且他将新生命赐给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好，
大家请坐。
深深柴爱子
其实呢，就是我昨天睡得非常的晚啊，我想睡的时候可能有三点到或者四点，差不多大概这样。因为我也其实很挣扎，我们上次在那个延庆我也分享过哈，我就深深的感到，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各种神学、各种讲道和圣经之间那种张力和冲突，我觉得特别剧烈。包括上次我们一个在学习的时候，你雅丽也问，就是
对这个圣字的理解呀、啊，啊，然后就说，哎，这个我可以祷告吗？这个我祷告，我主会能够回应我吗？就充满着到具体问题的时候充满着挣扎。我想呢，我虽然跟那具体情境不一样，但实际上事情很类似，性质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幸福不幸福，是吧？那么关于刚才今天张健讲一个，就是你幸福吗？回答的时候这个问题是一个难题，不好回答。为什么呢？你会觉得现在幸福，一会儿不幸福了，对吧？这是一个变量。那么幸福肯定有一个绝对客观的事实，也有一个主观感受都在里面。那昨天夜里我在充满着挣扎，我在拼命的想，拼命的想，想呢，其实我在想呢，第一，我说我们所确信的张健一直在讲的一个道理，就是耶稣基督的赦免恩典，赦罪这恩典，这是我们基督的根基。我就问他，我说这都够了吗？其实真的不是，这也不是终点。我们成为这个基督徒，其实从那天开始，神呢就随时做我们的帮助。不仅仅说一下是赦罪，赦罪是一个赦罪，就是我们上次讲以前的罪赦了，现在赦了，未来的也赦了哈，这是没问题的，这一个是一个道理。另外，我们不但有生活的困境，每位弟兄姊妹你就看自己哈。就是为什么幸福这个变数呢？那时候你就陷入困境了。好，维国好像这是过得不错，马上举手，我很幸福啊，很确信。那么那个说那谁不幸福呢？那超阳举的手特别高啊。为什么？其实我们都有具体的处境，具体处境。所以呢，我就在想啊，当时我没去查，实际上是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哈、啊，我读一下。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不是，对不起，那十六，随时的帮助，那十六，啊，随时的帮助着了，对不起，特别触动。当时我没有查，但刚才我觉得这个就是什么？等会儿啊，我找到了。希伯来书，是希伯来书，
第四章
，那我说对了啊，四章十六节。那那个超阳，你读一下。
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
对对对。所以我就昨天这句话安慰我，帮助了我。你刚才不幸福举得那么高，所以我就是请你来读。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及时的帮助。
是的，其实就是说，我想这个主不是就是说就不管我们了，他一直在管我们啊。那个上次在那个延庆的时候，张也讲了这个路德，是路德，
是路德、
啊、讲路德的故事，就是其实就是为什么感到不幸福，好像就是说。我们读圣经就读圣经，一进入生活就不幸福了。我想这可能有一个就是一个认知的问题。圣经写的特别清楚，就是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做我们随时，他一直在帮助。我当想起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很快就睡着了，就特别的有种平安感。那么今天起来以后，就是我就一直在平安之中，一直在平安之中。所以我想，就是我们读圣经是一个全面的。有时候我们自己就在陷入一种困境，好像没有圣经没有写，找不到出路。其实圣经就写的特别清楚，特别清楚。在旧约里边，就旧约、新约一共大概185条，打就是搜索的帮助的话，新约有25条啊，写帮助。那么这个就特别安慰我们。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就是这个跟着主走的人，其实时时刻刻到主的面前来真实。好吧，我就也跟那个超人共勉哈。好，那么这是我今天特别的想。那么另外，今天我想要有一个环节啊。上次我们新天查经的时候，说希望大家都这个祷告哈、啊，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建议。那么今天呢，我想就是我们的那个张健作为这个祝福祷告以后啊，我们就说把自己的祷告说一下，我们做一次啊，我们做一次共同祷告，每个人都祷告，好不好？啊，就把那大家那个就小声的说出来，好吗？好，那现在张健先做个祝福祷告，然后我们再做一个那个大家这个共同的，就是那个同事的这种每个人都祷告这个。
好，特别感谢王老师的提醒。其实
我每次写讲道的时候都会想很多，然后有时候讲着讲着就漏了，就有这种互动的时候就会想起来。我现在还有一个点没讲到，就是说那一个什么样的父母和儿女的关系，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关系，就是父母尽量给儿女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然后任由他自己去随他喜悦的去发展。其实我们都有一位上帝在天上，就是这样对我们的。因为圣经上有一句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上帝借着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切事情来祝福我们，我们就是有一位天上的父是这样，所以我们也愿意这样对我们的儿女。然后我就用加拉太书最开始的问安来做祝福，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